十一节，就是刚才金弟兄为我们一起读的这一段。好，我们一起开声。好，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是原始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求你亲自来建造你儿女的信心。主啊，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的人生，主啊，是建造在你为我们受死又复活的磐石大能上边。主啊，好让我们的一生，主啊，能够因着主啊这样的救恩，因着这样的生命，主啊，我们每一天，主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支取你复活的能力，主啊，我们仰望你复活的大能，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复活的主，主啊，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以前有讲过一个见证哈，就是改教的时候呢，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他本来是一个天主教徒的这个神父哈，但是在他的这个整个的信仰过程里边呢，大家要知道天主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就是你的得救不是确定的，就是他的救恩论是你要接受耶稣，并且你这一生里边要有很多的 duty 你要 fulfill 你才能够得救。那天主教里边有七个圣礼，那其中之一的圣礼呢就是圣餐。所以呢，一个天主教徒呢，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做礼拜呢？这个星期天一定要饮圣餐的，否则的话在接下来这个星期里边，万一你出了什么事，你可能就没有得救。所以马丁路德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人，他常常觉得自己没有得救，他敏感到一个程度哈我有次听一个牧师讲，他说哎呀，我对罪是一点都不敏感，我对吃对喝对别人怎么看我非常敏感，哎呀，今天没吃好，今天没睡好别人看我不够尊重我很敏感，他说我对罪一点都不敏感。但是马丁路德是对罪非常敏感的，他常常鞭打自己，常常在下雪天的时候穿着一个单衣行走在雪地里面，他觉得他罪恶深重，他要用这些苦行来好像求得神的怜悯，但是他常常得不到得救的确据。在这样一种光景里面，那后来他开始教在他们的这个修道院里面教罗马书，当他开始研读罗马书的时候，当他读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当他读到保罗说我们是因信得生，这个是保罗在亚拉伯的旷野里边耶稣基督亲自启示他3年之久，让他明白了救恩是100%上帝的恩典，借着人的信心，当一个孩子，当一个神所爱的人，他在圣灵里边重生了以后，这个 relationship 是永远不会更改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来敬拜，我们今天之所以来服侍，我们今天之所以来跟随主， 不是为了得到救恩，乃是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得救了，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怀着一颗充满了喜悦的心，我们带着新的生命来服侍他，来敬拜他，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当马丁路德当他真正的明白以后，他整个人从恐惧里边完全的被释放出来，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女，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这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我们的信仰，马丁路德还有一个故事哈，就是后来他开始改教了。哎呀，你知道这个改教碰到的阻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是难以超越我们想象的一种阻力，因为他所面对的是整个黑暗的中世纪的整个西欧的这个庞大的一个宗教的体系，非常的难。那有一天呢，这个马丁路德实在是太压力太大了，整整一个星期他都愁眉苦脸。然后呢，他太太呢想安慰他，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但是他太太觉得他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他太太呢就有一天呢就早上起来就穿着整个的一身的黑的衣服哈，戴着黑的头纱。后来马丁路德就注意到了，说老婆你今天怎么穿着这样，是不是谁过世了？马丁路德说确实是，哎呀，主耶稣过世了。这马丁路德说不对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然后呢他太太说，但是你看起来就好像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你的样子好像主耶稣死了从来没有复活。当他我想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面临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活在这个世界里边，我们许多的压力，许多的挑战，我们有工作的压力，儿女的压力，我们许多的冲击，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忘记我们主是复活的。所以我们常常要回来，要来思想主是复活的，他带给我们什么。所以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根基，就是基督徒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福音，我们所具有的信心，它不是一个哲学的思考。如果是在建立在一个哲学的思考，很容易这个哲学的思考就被改变了，也不是建立在一种人生的感悟上边，好像一个释迦牟尼他感悟到人生的什么东西，也不是建立在某一个人他得了什么启示，好像回教，那也不是建立在人类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期望上面，好像马克思写一个人类的未来是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美好的期望，大同世界，那也不是建立在人的一个幻想里边，那更不是建立在人的一个杜撰里边。所以我们所相信的，当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信心的根基，就是基督徒的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我们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这并不是我们的哲学思考或者人生感悟，也不是我们的期望，而是建立在一件历史的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上面。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千真万确的一件事实上面，就这个事实就是这位神他成为了一个人，借着童贞女玛利亚他成为了一个人，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整个基督徒的一个信心的根基。很奇妙哈，当保罗讲的这个，他说按圣经说基督为我们死了，按圣经说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个圣经，当然保罗是在讲旧约的圣经，那么这个旧约圣经的启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我们来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圣经不同于历史上任何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故事，旧约的圣经是这位神借着这个民族来证实他自己的真实。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相信旧约， 你要问你为什么会相信旧约呢？因为一个民族在见证这一位神的真实，神是用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民族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来见证他自己是谁，来见证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来见证他整个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有什么预言。所以你一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他从加勒底的乌尔最后来到迦南，他一代一代的，最后神把他们都带到了埃及，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民族，又借着极多的神迹把这个民族从埃及带出来。当你说没有神吗？这个民族在见证这一位真神，哦，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我们一个中华民族来见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啊，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那今天如果有个小孩子说从来没有发生过文化大革命，你就要思想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民族可以来见证这个事情的。或者说有没有毛泽东这个人，这是一个民族都可以来见证的。所以旧约的历史，旧约圣经是整个这个民族，神把他们怎么带出埃及，借了多少的神迹，这些人40年在旷野里边，神用玛拿来喂养他们，神用磐石出水来喂养他们，有火柱有云柱来每天带领他们。后来他们进入迦南，怎么样一仗一仗的打败这个迦南人，这都是神怎么样帮助这个民族。比如说耶利哥的历史，神让整个的以色列人就是绕耶利哥来转，从来没有这样打仗仗，对不对？但是转转转转到地最后一天的时候，转7圈大喊耶利哥城墙倒塌，这是一个民族的见证。包括士师记，我们一直讲的士师记，包括这个民族被掳，大卫王所有这个民族多少的预言。所以保罗说，按照圣经的预言，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要在这个民族里边道成肉身来成全救恩。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坚实的根基上，就是一个民族的一个真实性，来建立神的真实。按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按照圣经所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新约的证实，新约的这个真实，是当这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带着门徒每一天他讲到他无数的神迹，他怎么样的生活，最后这所有的门徒看着他死在十字架上，又看着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新约的真实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民族，是一个团体，这个门徒的团体，也就是教会一个团体的见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故事。所以保罗为什么说，保罗在这里说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哈，他说第三天复活了，第4节，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然后呢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然后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然后有一半这些弟兄到现在还在，却已经睡了，后来显给雅各看，然后又显给众使徒看，末老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末到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他说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新约的真实是整个门徒的团体来见证新约的真实，见证耶稣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死了，又从死里复活，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保罗的他写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何等真实的一件事。对保罗，保罗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写过保罗是怎么归主的。保罗是一个专门杀害基督徒的人，他是一个最严谨的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专门杀害基督徒的人。当第一个教会历史第一个殉道的这个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大家都把斯提凡拉出去用石头狠狠的打哈。这个保罗呢是专门去负责看管所有扔石头人的衣服，我不知道这些人呢为什么要把衣服先脱下来，然后在那说他是不是衣服拦阻他们打得不够狠或者怎么样哈，把衣服脱了以后卷起袖子来然后拿石头丢哈。 保罗是在那负责给他们看衣服，保罗说哎，你们把衣服都放这吧，你们慢慢打慢慢打，好好打，这是保罗的当时的形象。那后来保罗是加紧的逼迫教会，抓很多人的下监。那后来他带着大祭司的文书要去大马色的时候，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了，他就扑倒在地。当他起来的时候，他眼睛看不见东西，在他扑倒在地的时候，他说四面荣光，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强烈的光照着他，就好像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有极大的光照在你周围。然后这个保罗就扑倒在地，保罗就在极大的震惊里边说，主啊你是谁，因为他不知道这位是谁。然后就有声音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然后耶稣跟他说，他说起来去到大马色，你所要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当保罗起来的时候，他整个眼睛看不见了，他就进到大马色三日三夜，没有吃没有睡没有喝，一直在祷告。后来神在异象里面感动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亚拿尼亚就进到保罗住的地方，按手在他身上说，兄弟扫罗，在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基督差我来为你祷告。然后又有鳞片从保罗的眼睛里面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东西了。他起来了以后就受洗归在主的名下，然后吃了饭，就从此开始了他传福音的人生。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说，我可以见证耶稣基督复活了，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生的感悟上，不是建立在哲学的思考上，不是建立在人类美好的盼望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民族的真实。很多当代的人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听他讲道，看到他从死里复活，看到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代一代门徒的见证，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根基上，这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是非常牢固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哈，有的人会靠感觉，哎呀今天感觉，特别是以前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姐妹哈，常常是非常感觉化的，我也是非常感觉化的，因为我是搞音乐的哈，非常感觉化，我觉得今天阴天，哎感觉不好，是不是神就不爱我了，常常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感觉，不是天好天坏人生顺利，是建立在一个历史的根基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说，你若口里认他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为什么？当你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神，就是这位主的时候，独一的神的时候，当你心里确信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当你的信心与神的救恩一连接在一起，那位复活的主就进到你里边，你就重生了。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在他升天之前，他有40天停留在那里，停留在地上，一直跟他的门徒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一个最有趣的一个例子就是多马的例子。主耶稣第一次在他受死复活的时候，那时候门徒非常的害怕，因为整个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这些门徒好像感觉到马上就要受逼迫，所以他们非常害怕，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有十个门徒。多马不在，那时候主耶稣突然就进来向他们显现，哇这时候门徒非常喜乐。然后主耶稣就把手上的钉痕、脚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给他们看，说你们看吧，你们可以摸我，魂无骨肉我是有的。然后就让他们向他们要了一块鱼吃了，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然后就离开了。这是复活的主，可以穿墙越壁。那时候多马不在，所以这些见到复活的主的这些门徒就找到多马说，多马主耶稣复活了。哎呀这多马，这个历史里边哈，人家给多马起了个名字叫 Doubting Thomas， 这个就是这个多疑的多马哈，这个多马是非常多疑，多马就马上，哎呀你们这些人哈，你们看我太难过了，这个主耶稣受死了，我确实很难过，但是你们也不用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对不对？这种方式安慰没有用的。多马说，哎呦不相信，这个不可能的，除非我摸一摸他手上的这个钉痕、肋旁的枪伤，我总不信。也不知道谁告诉主耶稣了，第二个星期他们正又关了门又很害怕的，主耶稣突然就显现了。 显现后马上对多马说，多马你过来，你来摸我手上的枪伤，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这多马一看见复活的主，马上就跪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说，他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你知道吗，主耶稣的复活就是这么，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如果不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根基上面，我们很多时候会随着我们的感觉，会随着世界很多的谈论而动摇我们的根基。我待会儿会在组织学的时候特别要花时间来讲耶稣基督复活的理性的根据啊，我特别把讲义印了一些。那主耶稣复活有十八处新约的记载，记载主耶稣复活。第一次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第二次是向这个去坟墓要高抹主耶稣尸体的两个妇女显现，然后向彼得显现，然后后来又向以马忤路上的两个门徒来显现，然后来向十个使徒显现，多马不在，后来又向十一个使徒，这是专门针对多马，然后又在加利利的海边对七个去打鱼的门徒，那后来又对主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显现，后来又在加利利山对十一个使徒显现，那后来又在橄榄山向很多的群众显现，后来一时向五百多个人同时显现，然后向第一位殉道的斯基凡显现，然后又在达摩海岛向使徒约翰显现。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是专门向使徒保罗来显现的。那这一些显现就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有绝对的把握的一个根基，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的一个事实。耶稣基督空的坟墓见证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接下来我要谈好耶稣基督复活了对于我们这些重生得救信靠他的人，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改变呢？我想我们先来看一下保罗哈，对保罗的一些改变。保罗曾经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哈，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像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新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新约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想对我们第一个改变，就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永永远远的胜过了死亡的权势。那么对我们的改变，就是我们不再惧怕死亡。我想死亡哈，是每一个人都会临到的。这个远志明曾经说讲笑话，他说他做过一个研究，人类的死亡率是100%。我每次想起他这句话，我就想笑。我说这还用到做研究吗？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一个这么真实的事情，让我们知道这一位神，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没有罪的，他又从死里复活，是永永远远的胜过了死亡。所以这也是刚才主耶稣在讲，他说是已经出死入生。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面向死亡，我们的生命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一直面向走向死亡，我们现在当我们信靠他，我们重生了以后，我们的生命已经是出死入生了。这个就是保罗在刚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被拆毁了。什么是地上的帐篷？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肉体，他是指的，他说地上的帐篷所拆毁了，必得死人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个房屋就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他说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有一个心，他说我在地上，因为他见过复活的主，所以他说我地上的帐篷若被拆毁了，我必得天上所造神给我的永存的一个房屋，那个是不会被拆毁的，是永存的房屋。他说我还有一个心，是什么心呢？他说我何等的愿意得到那个房屋，就是永存的。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因为他见过复活的主。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哈，在哥林多后书，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五节，新约的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五节，在新约的一百六十三页，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一到五节。他说哈，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不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从前十四年，他被提到第三层天上，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保罗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确信？他何等的愿意拖上地上的这个帐篷，进到天上那个永存的房屋里边。保罗还有经历，他不仅见到过，多次的见到过复活的主，而且他在这一生服事里边就曾经被神提到天堂里边。因为在希伯来的这个观念里边，第一层天就是我们大气这层天，第二层天就是宇宙这层天，第三层天就是神所在的，那是一个属灵的永恒的一个居所，是我们看不到的，不是物质的，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居所。他被提到那个第三层天里边，他说他听到了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被提到乐园里边，他看到神的宝座，看到神的荣耀，就好像后来使徒约翰一样。在那里，为什么保罗说我有那样的确信，我愿意歇下这个，我愿意进到那个里边。他说这个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哈，我们再翻几段的圣经哈，使徒行传第22章17节到21节，使徒行传22章，使徒行传22章17节到21节，二十二章在新约的一百二十六页，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也是讲到保罗的经历哈。他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他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二十三章哈，《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下边这一章十一节，这时候这个保罗在服事里边遇见了极大的挑战，这些犹太人要害死他哈。第十一节，当夜就是他被关在这个监狱里边的时候，当夜哈， 主耶稣站在保罗的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们再来看第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九到十一节，十八章九到十一节，使徒行传十八章往前翻一点，九到十一节。这时候是保罗的服侍大有功效的时候，是在哥林多，在那里服侍哈，他在那里服侍很久了。通常保罗是在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他就走，因为他是使徒，他建立好教会他就走了。但是在这里呢，主特别向他相信哈。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城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为什么说，我真的是愿意放下这个，我知道地上的帐篷拆毁了，必得天上所造永存的一个房屋。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真的愿意放下这个，进到那个永远的地方。不仅保罗服侍里边多次主向他显现，保罗自己被神提到天堂里边，见到永恒的荣耀。保罗自己的相信就是因为复活的主向他的显现。最后保罗说什么？我们看最后一段哈，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在新约的190页，哥林后书4章7到8节哈，190页4章7到8节啊，剃头，对不起，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190页哈，我从第六节为大家读哈，他是写给提摩太的，他在第五节他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到第六节的时候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哎呀，我读到这段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受感动。在保罗的信主，因为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归向了神。他本来是一个逼迫神教会杀害基督徒的人，他成为了一个传扬福音的人。在他服侍主许多的困难里边，主多次的向他显现，这位复活的主，后来又把他提到三层天里边。这个时候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是他人生的最后的日子。那个时候在整个罗马帝国里边，撒旦兴起了尼罗王来逼迫整个的教会。尼罗王他自己放火把整个罗马城的一半烧掉了。烧掉了以后，罗马的市民呢非常的恨他，想要这个攻击他。但是后尼罗王呢就把整个的这个放火烧罗马城的这个罪呢转移到基督徒身上，他说是基督徒放火烧的。所以在罗马呢当时兴起了很大的逼迫。许多的基督徒被打起来，那保罗和彼得那个时候也被抓了。保罗是基督教的教会的使徒，所以他那时候被关在监狱里边，马上就要被砍头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我被交奠，说在我们如果读这第六节，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时候保罗马上就要被砍头了，但是保罗接着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知道吗？这一位见过复活主的人，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没有丝毫的惧怕。所以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带给每一个真正重生的信靠他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地上的帐篷被拆毁，我们就必得天上所造永恒的房屋。他已经不再惧怕死亡，面对死亡，面对逼迫的时候，你知道这种得胜的凯歌，那是一个信靠耶稣基督复活的人所能够唱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保罗是一个不惧怕死亡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希望透过这个 message， 也透过保罗的生平，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明白好耶稣基督的复活。当我们信靠他，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已经主耶稣说什么，出死入生了。等待的我们不是死亡，等待我们不是灭亡，等待我们的是永恒的荣耀。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美好的仗打过，当跑的路跑尽了，所幸的道守住，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说一个没有永生盼望的说什么，哎呀完蛋了，我要死了，赶紧多吃一下吧，最后吃饱了，这个反正这一辈子也没白活哈，该开的 Mercedes Benz 也开过了，豪宅也住过了哈，好，一了完了了。没有，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位爱我的主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公义的冠冕不仅赐给保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机会。所以保罗在这说，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关键我们怎么来过我们的一生，这个根基在哪里，这个起源在哪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真正的信靠他，我们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位复活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边来，我们就已经出死入生了。新约旧约的见证是何等真实的一个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这是出死入生的好消息，这是何等宝贵的消息，真的何等宝贵的消息。我们不是在保罗那个时代，我们怎么能确信呢？啊？怎么确信？你看哈，我们再来看下边这一段哈，在四章第十七节到十八节，也是同样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这时候讲到保罗在那里被审判了，保罗说：“我初次申诉，十六节，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为什么？因为当时非常的恐怖，所有的人都怕沾到，所以呢。”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他们。你看第十七节，保罗在他人生里边马上就要离开世，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哇，这是得胜的信心呢、啊。弟兄姐妹，这是得胜的信心。当我们有保罗这样的经历，当我们有这样他的信心，这样的确据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保罗所面临的这个 by the way 好，这个主耶稣除了犹大卖他以后，主耶稣带着这些这个使徒十一个使徒，包括保罗十二个，除了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老约翰不是殉道的，好像不是殉道，剩下都是殉道的。你知道每一个面临殉道的时候，他们的信心都是那美好的仗打过了，那当跑的路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相信他们每一个人如果见证出来，都是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候，那位复活的主就站在他们旁边，他说主加给我力量，他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那位复活的主。这个是什么样的信心和人生的盼望，多么宝贵。我们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 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26节到27节。新约哥罗西书在177页，第一章26到27节。26到27节，好，为大家读哈。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其实如果我们读英文的时候，英文的是这个地方是非常清楚的。英文的时候他说 Christ， 就是那一位复活的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当你相信他的时候，那位复活的主就会借着圣灵的重生进到我们里边来。他说 Christ， 这位复活的主就在你里边，所以你会有复活的盼望。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确信，我们会是为什么会有复活的盼望？因为那位复活的主住在我们里边，所以你会有确信，你会有复活的盼望的 hope of glory， 那是一个荣耀的盼望。他自己讲的，他说基督在你们心里，实际上在英文里面讲的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复活的主住在我们里边，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和信心。第二个，我相信对我们的改变，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我相信我们的世界观是一个有神的世界观。以前我在大陆无神的时候，这个做什么事都无所谓哈。但是信主了以后，知道有神。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是先相信有神的。哎呀，我觉得那个经历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以前有讲过，我以前住在 Cleveland Ohio， 那时候下雪哈，那个 Cleveland Ohio 下雪下了真大。我住在这个小意大利的一个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那个客厅里面那个地板非常脏，好100块钱一个月啊。那时候你知道我在美国是非常省钱的，我最省的时候我一个月包括房租所有的吃饭300多块钱，400块钱就解决了。然后我的银行账户就一直往上涨着，后来结婚了以后银行账户怎么就从来没涨过。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你看这个钱得我管，我管钱的时候是钱一直往上涨。我就那个时候住在那边，那个时候是我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我手坏的时候。那个时候哎呀非常难过，每一天啊，我说我怎么跑到这个地方，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每一次回家的时候都踩着那个雪地那么冷，然后这条路呢又非常长，到我回家那条路左边呢是一个公墓啊，因为中国人很迷信啊，就觉得住在坟墓旁边，你知道吗？这是公墓。然后这边呢又是那个厂房，你知道那个废弃的厂房，所以我每天晚上从音乐学院回到家时候觉得很痛苦。后来信主了，先是相信有神了，哇，突然整个人生完全改变了。以前是好把自己弄得圆圆的，哎呀，这是痛苦的不行，低着头，好像觉得人生简直是怎么变成这样了，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了？突然发现有神了，哎呀，那个里边的那种喜乐哈。满意啊，就觉得好像里面在出汗呢，多么冷的天啊，衣服也敞开了，哇，在那雪地里面走，突然发现那雪怎么那么白啊，哇，这么美。然后仰天啊，看着天上的星星啊，就觉得每个星星好像在对你在笑。然后旁边那个公墓里面吹过来的风啊，突然就变得很清新，哇，这空气很好。你知道美国的坟墓是修得很好看的，都是花园哈，就是这样的一种经历。每一朵花突然对你有意义了，你会发现上帝造的玫瑰有那么多种，有黑色的，有白色的，有玫瑰色的，有红色的，各种各样的玫瑰，多美，多美的世界。我们的神是一位不仅是创造大能的神，而且是一位极伟大的一个艺术家。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世界观是有神的世界观，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人生观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的人生观不再是今生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是成为了一个有永生的人生观。 所以像保罗他说，我的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必得天上所造永恒的房屋，永不败坏的，永不朽坏的房屋，这是一个永恒的人生观。我就想到，如果我们的人生观是今生的，所以保罗在后来，刚才老金给我们读，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吃吃喝喝吧，确实是这样，对不对？如果我们只是今生的人生观，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如果我们只是今生的，我们信了主还是今生的人生观，哇，那第一件事情我现在就赶紧不能再复试了，马上这个时间要教学生好好的赚点钱，买一辆马赛蒂斯奔驰，就像上次那个做见证那个弟兄一样哈，买辆马赛蒂斯奔驰，然后弄最好的音响，放到最大声音的哈，在嗨位上扛开那个音乐响的，对不对？然后马上把我在世界上我没有吃过的东西，我得赶紧吃一遍呐，是不是？我没有看过的电影，我得赶紧从头到尾都看一遍，好莱坞的这电影，人生完全不一样。但是基督徒，当你认识了这位复活的主，你的人生不一样，你的人生不再是今生的人生，你的人生是一个永恒的人生观。当我们是永恒的人生观的时候，所以保罗他说，我之所以这样服侍，为了什么？他说，那公义的冠冕要为我存留。弟兄姐妹，虽然我们活在今生，但是我们是为永生在活的，那人生的目标是永恒的。这个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改变。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哈，有一次去找牧师啊，他请那个牧师去他家，在德州，你知道德州地很大哈。然后这个牧师哈就去他家，哇，那个豪宅简直是豪的已经不行了，你知道吗？吃完了以后，他就带着牧师哈，这个去到他们家那个梁那个这个上边哈，这个完全玻璃的。然后他就跟牧师说，他说，牧师啊，你从这里往后看，所有你看见的地方都是我的。哎呀，你看这家伙也是啊。然后他就带到左边哈，说，牧师，你往这边看，所有你能看见的地方。All mine。 然后看完一遍了以后，那个牧师说，你往天上看，你在那里有多少，你在那里有多少，你知道吗？当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今生的人生观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走在一个错误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方向里边。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是用永生的人生观，是用永恒的，是永恒的人生观。我有一次跟一个好像一个 homeless 的一个人在聊天哈，这个家伙是拿着酒，非常的这个，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you only live once， 他说你只活一次。那我当我听完这句话，我就明白为什么他会拿着酒，他整个人是那样一种状态，就是当你觉得你是人生只活就是这一生，你一定会及时行乐的，对不对？意义何在呢？意义何在？当我们的人生开始了一个永恒的，当你知道今生所面向的是永恒，你最后 end up 是永恒。我们就开始来思想永恒，我们的人生才开始有智慧。你看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对不对？他说有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家伙呢是这个常常偷他老板的东西哈，不义管家。后来老板发现了，就要把他辞掉了。这个在路加福音里记载，大家可以去看哈。然后呢，老板就说，你现在要把你的事情交代清楚，你要被辞了，因为我听说你这个很多的问题。然后呢，他就这个想了，他说，哎呀，我锄地呢我无力，讨饭呢我又怕羞，怎么办呢？这老板不让我做管家，我以后怎么办呢？哎，他说我突然想了一个办法，他把所有借他老板的钱的，借他老板债的全部都叫来了， 然后呢，他第一个说：“哎，你欠我老板多少？”他说：“我欠你老板100篓油。”好，坐下来，赶紧写80，写了80，改了哈，就把那个改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你欠我老板多少？”他说：“100担麦子。”哎，赶紧坐下写50，啊，一个一个都改了。然后圣经上记载就说，那个老板呢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说他非常有智慧。然后主耶稣在最后一句架着他说：“你们看，今世之子脚比光明之子更加有智慧。有智慧在哪里呢？不是有智慧他怎么坑他老板，而是说他当他知道老板要辞他，他出去以后，他开始为他留后路。他说：等我被辞退以后，所有这些受惠于我的这些老欠我老板东西的人，他们会接我到他们家里面去。因为什么？因为我有恩于他们。”主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讲什么？就是当我们基督徒真正的明白我们的人生是永恒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为我们永生来开始，以那个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来开始生活？还是我们还是完全为今生的？你的人生观一定要改变。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说的，他说：“地上的财宝，虫子会咬，贼会来偷。”他说：“天上的财宝是永不朽坏的。”这个人生观是非常重要的。我最近听到这个一盘录音带哈，就是在讲这个马太福音的这段，我们来读一下这马太福音这段啊，这个非常好玩的，这马太福音这段，第6章19节到21节，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1节，在新约的这个第5页哈，6章19节，马太福音第5页，新约第5页。好，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我们有是永生的人生观的，我们的心要建立在永生的这件事情上面。地上的财宝真的是会锈坏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朽坏的。昨天啊，这个不少年轻人去我家里边，哎呀，我看见他们，我就心里面这些人都20多岁，我来美国的时候就20多岁，等于说我来美国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生出来，转眼间我已经40多岁了。要不是头发被我老婆染了一下，现在简直是不堪入目，你知道吧？2000年的时候，我老婆嚷着要买辆新车，然后呢，那时候她多爱她的车啊，每个星期都送到那儿去洗一洗。现在那辆旧车我在开，已经将近16万迈了。我现在要好好的保养它，这个它开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声音的，我希望它为我多服务一点。你看，东西是会老的，对不对？我们住的那个房子，你知道有多少人住过了吗？对不对？一代又一代。我们这个楼多少年前它是一个非常美的楼，一代又一代，现在是这样，有一天它会被弄了，然后再起一个新的楼。这个就是地上的人生，但是永生的是永不朽坏的。所以主耶稣讲一个智慧的人生，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认识了这位复活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永生是我们的归宿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生观必须跨越今生，进入到永生。我们怎么活今生，能够在永生里边有财宝，能够在永生里边有公义的冠冕，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你是智慧的。我最近就是听了一盘这个录音带，哎呀，我就在车上啊，我觉得这盘录音带真是对我说话，就是讲这段经文。 我就一遍一遍的听，你知道我这个开车的路上是很长时间哈，我都到现在都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可能几十遍了。哎呀，我越听，我觉得我里边的价值观就开始在改变，真是感谢主，神的话多宝贵，改变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我就觉得我所有拥有的都是神给我的，我要把所有的这一切重新的献在神的面前，要为了服侍他来用。我觉得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要为他们祷告。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比服侍主更宝贵，更加的尊贵。我觉得所有我一切的时间金钱，我都要投资在神的国里边，这个才是智慧的人生。你真的确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永生吗？你如果真的相信我们是有永生的人生，我们的人生观是必须要改变的。我们不能是只活在今生，我们必须跨越今生进入到永恒里边。所以今生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弟兄姐妹，什么最有价值的？哎呀，昨天我觉得很快乐哈，在我们家有一个聚会，老金家有个聚会，然后北京那边也有个聚会，哇，我觉得我们教会真的是，虽然人不多哈，好像一个瘦妈妈一样，但是繁殖率还挺高的。感谢主，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真的让这些孩子长得又白又胖，虽然我们瘦点没关系呢，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在各样的事情上来 support 他们，这是有价值的，真的是有价值，有永恒的价值。第三个改变，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新约的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在新约的166页。二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新约的166页，我们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当然，这一节经文里边那个真理太多了，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是当我们认识这一位复活的主，当我们信靠他，当我们以信心来迎接拥抱这位从死里复活为我们罪死在实际上从死里复活的救主，这位复活的主就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重生，这位的复活主会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保罗在这，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这位复活的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因此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不仅我们胜过死亡，不仅我们的人生观开始进入到永恒的人生观，第三个改变就是我们在这一生里边，我们是有荣耀的盼望的，我们是有可能胜过环境，我们是有可能胜过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这位大能的主，不是死去的主，而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就住在我们里边，他会给我们力量。这是所有基督徒成圣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依据。为什么我们可以得胜？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喜乐？为什么我们可以胜过环境？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就住在我里边。所以保罗说，他说我现在不是我在活，乃是基督在里边活着，他复活的能力在我里边来做改变，来做更新，让我里边有这种复活的能力。你看保罗人生多少的患难，他都是有力量的。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哈，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4章13节，腓立比书往后翻哈，176页，腓立比书4章13节， 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四章十三节哈，腓立比书四章十三，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弟兄们，我不是以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对不起，腓立比书四章，哦，对不起，四章十三节，对对对对对，对不起，我看到三章十，好，我们一起来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就是保罗说的，他说基督活在我里边，当我的人生有难处，当我的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位复活的主在我们里边加给我们力量，这个就是我们所有得胜的一个源头，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不只是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去的那一位真神，他也从死里复活了，他借着圣灵的重生住在我们生命里边，所以我们有了一个得胜的一个根基，就是他会不断的加给我们力量，那个复活的能力会一直在我们里边。弟兄姐妹好，基督徒真的是会遇到困难的，你看保罗遇到多少困难，对不对？一会儿被打，一会儿被赶，所有的人都要起来迫害他，但是保罗每次都得胜，为什么？因为复活的主在他里边，活在他里边，不断的加给他力量。弟兄姐妹，得胜是可能的，虽然我们有软弱，得胜是可能的，根基就在于复活的主住在我们里边，他不断的加给我们力量。最后一个，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新约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在196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觉得第四个改变非常宝贵，就是基督徒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聚会，我们的灵修的生活，是与这位复活的主在生命里边，在灵里边做一个最亲密的一个交流。什么是祷告？祷告不是在向空气说话啊！我有一段时间哈，我信心被动摇，哎呀，那段时间没法祷告，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好像在跟空气讲话。感谢主，神重新的 restore 我的信心哈。当你真正认识那位复活的主，他永远的活的时候，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来到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爱我们的主，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我觉得几天前我好像在灵里边受到一些攻击，我回到家里边刷完牙，弄完所有东西，把灯关了以后，我就坐在床上一直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一直在那里紧紧的抓住神的手，在那里迫切的与这位复活的主在那里交流，我觉得复活的能力就进到我里面来。第二天起来，我觉得所有的乌云都消散了，你知道吗？我们的祷告就是与这位复活的主来到他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祷告是什么？就是与这位复活的主来到他的宝座面前，在那里，主啊，当我们被撒旦攻击的时候，当我们人生遇到难处的时候，当我们在灵里边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来到这位复活的主面前，他是得胜的，他是掌管万有的，他高高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人生就不一样，我们的信心就重新恢复，我们的眼目就重新的来到了这位复活的主的面前。 所以祷告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你觉得宝贵吗？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否则的话我们祷告就是在向空气说话，或者是在向死人说话，祷告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升入高天，他也借着圣灵的重生住在我们里边，他升入高天，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何等荣耀美好的祷告。最后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复活胜过死亡，带给我们新的人生观，带给我们得胜的人生，带给我们每一天亲密的与这位复活的主的交通。上个星期哈，我们那个branch 哈在考钢琴，那有一个学生呢是从台湾来的，他就被排到最后，那大家都在考，所以呢我就觉得他这个父子呢在那里坐着呢挺无聊的，所以我就跟他父亲聊聊天，聊聊聊聊聊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就从台湾来的说，哎呀，说眼眶就稍微有点红，为什么呢？因为他哥哥上星期刚过世，就是在上个星期，为什么呢？他说他哥哥是在 AT&T 里边做一个高级的主管，然后前一段时间呢，他说 AT&T 呢这个 iPad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卖那么iPhone 没有想过卖那么好，好到一个程度呢，把 AT&T 所有的网络呢都给挤爆了。那他哥哥呢是专门负责这个网络的，是一个高级主管，在 AT&T 里面得了很多的奖，非常非常努力， AT&T 很器重他，所以他就带领他的团队呢把这个很快的时间连夜啊翻轴啊，就把这个网络的这事情给他解决了，然后呢就 AT&T 就颁给他一个大奖，所以他就 email 一封给他弟弟哈，说哎呀你看你老哥现在简直是拿着奖我已经都放不下了，太多奖了，又颁一个大奖。结果呢他们就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开会，然后呢人家以为他在看文件低着头，轮到他讲话了他不讲话，那旁边的人碰他一下他崩就倒了，最后解剖出来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就是心脏就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就心脏就停止跳动了，那医生是说可能是太累了。那他这个弟弟就说，哎呀，他说你看这个美国多么害人呐、啊，这他把这个罪过都怪到美国了，他说你看把我哥哥给这个我哥哥好卖给 TNT， 现在把命也搭上了。哎，那天晚上我回家了以后，我就心里非常难过，我就在为这个家长在祷告哈，因为这个福音也很难传，知道吗？同时我也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另外一个教会请我去为他们办一下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十几岁的孩子来美国了，哎呀含辛茹苦啊，把这个儿子养大了，养到18岁，这个儿子晚上开着车跟着一帮朋友，夜里边1点钟在只能开15迈的地方他开90迈，这车飞出去以后就撞到树上，车里边的年轻人都没事，脑袋碰破就他给撞死了。在那个葬礼上哈，你知道那个妈妈哈就抓着那个孩子的手，整个葬礼就是一直在叫那个孩子的名字，哇，我看到那个我就觉得痛苦的。你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吗？今天是复活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真的是胜过了死亡，人类的命运重新从那个时刻开始永永远远的改变了。所以主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当主耶稣复活拉撒路的时候，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接着主耶稣说，你信这话吗？ 我们的人生不再被死亡所辖制，但是死亡从哪里来？是从罪恶来的。前两天我看到一个见证，就是讲到这个，现在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啊，讲到他小的时候，他爸爸就是很喜欢喝酒，后来呢，他也是结了婚了以后呢，就是天天跟他太太打拳击的，后来他太太实在受不了了，要离开他。那这个人呢，就在那一天，他准备呢，那一天就把他的太太和孩子一起干掉，我们同归于尽，你也不能离开我，我也不离开你，咱们不能在一起生也一起死。结果那一天就准备他要干掉的时候，然后他就很愤怒，拿那个东西好去砸那个电视机，哎，很奇怪，他砸完以后那电视机没有坏，突然电视机就打开了，嘣，就开始演起来了，正好演的是 Chuck Smith 在上面讲道。恰斯密斯就讲神的爱，他说他好几次想用枪把那个电视机打掉，但是他没有办法抠不下去，后来他看完那个讲道以后，他就跪在那个地方就信主了，他认他所有的罪，他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跑到教堂去找他太太，因为他太太是去教堂没有，然后又跑回家，他发现他太太带两个孩子一回家了，把门锁起来不让他进，然后他就在外边跟他说，太太我已经信主了，我现在不一样了，他太太说不能让他进，很害怕，后来终于进来了，终于进来了以后呢，他就跟他说我真的信主了，他太太就敷衍说好，就是 great it's wonderful， 讲完了以后呢，他太太又发现这个家伙每天早上起来哇真的读经啊祷告啊，然后太太就说这个家伙一定是想 impress me because I want to leave him，He's trying to impress me， 那这个想给我一个印象好一点哈、啊，每天早上起来很虔诚的读经祷告，你知道，很好玩，很好玩。哎，后来发现了这个家伙呢，不仅这样，因为他是教这个空手道的，你知道，因为他那个空手道的会馆很大的，他那会馆可以坐好几百人的，他说，在那空手道里面，他教完了以后，所有的学生。站着他说我还有最后跟你们讲十分钟话，就开始讲福音了，你知道吗？教完了以后就讲福音，很奇妙。后来神呼召他，后来那会馆一堂聚会变成三堂聚会了，也有超过1500人了，你知道。后来他太太发现，哎，他真的变了，真的变了，不是在做寿，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上帝的复活的福音胜过死亡。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他是一位胜过我们里边罪性的，他带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好，怎么过得有价值？为主而活，为永生而活，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比保罗这一生活得更加在神的面前看得宝贵。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就是我心里边最近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主啊，我要把所有你赐给我的东西，我都要用在你的国度里边来服侍你，这是智慧的人生，多好多美。真的，我们是出死入生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哈，你先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真的是大大的来牧养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信心坚固，主啊，让我们的人生改变，主啊，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的、有永生的、为永生而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主啊，让我们你住在我们里边，天天加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靠着你得胜。让我们人生就像保罗所说的，是一个为你而活的人生。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